话题很重要。对我来讲是没事吗？对我来讲的话呢，我在想啊，想了半天，我在想，好像说很难说，不说好像也很难。放在这个里面，我在想刚才陈辉牧师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查考圣经呢、啊。查考圣经就是为了要遇见这位主啊，都是为这位主做见证的哦。可能我站在这里，他们要看那个字，可能也不行，是不是啊？哎，也不行啊，啊，可以吗？
可以。
好，我在想呢，因为这有什么好处呢？在现实生活中，你读经，你为了遇见神，因为他可以指引你的路。它是生命，我们很多的时候遇到很多的事情呢，对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检验啊。这个检验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你里面的圣灵啊，你里面的这位神，这位复活的主在你的里面。你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可以来询问他，因为他是蛮有智慧啊，充满万有的神。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的事情的话呢，打完一个惧怕，突然遇到一件事情，这个惧怕让我们没有办法起来，让我们立刻就要想办法把这个惧怕要卸掉，而不是来找这位神啊。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是个很大很大的考验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走的是宽路，就是说我把这个事情想办法把它想好把它解决了啊，那个是宽的，那个门是大的。窄的在哪里？就是在你要常常来寻求他，来等候他。你没有等候，你说你遇见事情你有神的智慧，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神在造我们，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自由意志，他是爱我们，他就是为了爱我们，他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很多人埋怨神，你也可以埋怨神说，神啊，你干嘛给我自由意志呢？你要是给我造一个我或者造一个娃娃，我天天没有什么心思意念，就天天来敬拜赞美你，我就不会犯错了。有人还这样埋怨神，那不是神的心意，那是掌控啊。我在想，神他就是给你这个爱，给你这个自由，给你充分的自由，让你愿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付这个代价。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付这个代价非常不容易。我们把经文打出来，我们来练一下这个，我就发现给我里面有很大的一个沉重的东西在我的里面啊。好，我们一起来创世纪啊，四章啊，三节到五节啊，我们一起来。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阿们。好，我下面再说。我在想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是需要与神同行的啊，没有这个同行的话呢，给我们可以来讲是一个很容易走到一个自我的里面，而且还不知道，还以为非常非常爱神，很爱神啊。这个爱神的话呢，你看，我觉得那个时代就拿亚当来讲，你不能说神不与他同在啊，他是跟神面对面的啊，神天天都跟他同行的啊。我是指的这一类的人，你认为的你是跟神天天同行的人啊，我指的这一类。然后还有你看该隐，他能听到神的声音，亚伯能不能听到？也能听到。该隐和亚伯其实那个时代的人都能听到神的声音，那个时候神真的随时可以跟他们讲话，他们都能听到，都能知道。但是就有两条路出来，两种的服侍和两条路就出来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啊，我不说别人，我说我自己，跟我自己。我就在这里，因为神给我们很多经，我就说神啊，肯定是要对我们讲话的， 对你我肯定是都要讲话，那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啊，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还有他的心意，说神啊，你的心意在哪里？这个经文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丰富，你不要去想，一想以后你都想不通，很多很丰富在里面。你要很好的装备，对圣经非常的熟悉，而且呢有很多的你才能可能拿出了一点丰富来啊。我只是有一点感受而已啊，在里面非常小的一部分的感受。该隐上次我们已经说了，他就拿他自己的出来给神啊。其实他听不听得见神的声音，他能听得见。你看到后面以后，我相信你们再往后面看，肯定他肯定听得见，亚伯也能听得见，亚伯就能听。但是亚伯呢，他不同，跟该隐不同。亚伯他将他羊群中投身的，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他为什么要投身的给呀？那该隐就没有说，只是出产嘛，他自己做得很好啊，做得非常好啊。我记得我们国内有一个弟兄是很舍得奉献的，他的奉献在我们武汉都是有名的，他的奉献。但是呢，你不能碰他，你只要一说撞到这个边界了，你就不能碰。你一说，你哪怕关心跟他对再好再好，都不能碰。但他很舍得给神奉献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心态，我不知道，我是知道外表能看出这个现象来啊。亚伯他知道把他投身的，而且他知道神的心意，他愿意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觉得活在神的心意呢是需要付代价的，就像后面的经文一样，约翰也是一样，他尽管问了这些问题，但他是定义爱神的，他为这个他付代价，他坐牢，他砍头啊。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耶稣也是活在父神的心意里面，直到全然成就这个救恩。那么这个亚伯的话呢，他自己，所以耶和华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而该隐呢没有看中，是什么原因？而且该隐是什么样啊？他知道神不悦了，他知道，他不是不认识神。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今天都认识神，我也认识神啊，但不怎么认识的啊，认识的深度是怎么样的？要看果子，从果子认树啊。那他就怎么大大的发怒？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怒气，而且变了脸。跟神变脸，我们里面真的很卑劣啊！我们不能被碰，不能被说。当然，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有几类啊。我觉得有一类就是说，能听到神的声音的，你要小心。你能听到也不觉得有什么，那是上帝的一个恩典。但是你要像耶稣一样长存，他是神，他也虚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谦卑柔和，在这个时代里面，在他那个时代里面，他就是这样的谦谦卑卑与神同行啊。他把他自己放下啊。亚伯也是听神的，神悦纳他的祭物，真的悦纳他的，因为他是愿意选择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就像刚才读经一样，能不能读到那位复活的主，他来带领你啊。圣经每个人在这个时代人手都一本，只要你信耶稣都有一本，每个人都一本。你看到这个，你不是说不明白神的心，你一定明白，就看你的选择了，你愿不愿意选择来爱神。我们里面都是爱神的，愿不愿意来选择这条路。这条路确实是要付代价的，这条路确实是要来碰撞我们的。很容易冒犯到我们的，打个比方，冒犯我们的骄傲，冒犯我们的惧怕，冒犯我们的彰显，冒犯我们的奉献。我们奉献是好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被碰啊，不太清楚。但我是看到那个弟兄，我是非常熟悉他的啊，我是知道，这是在我印象中信仰当中，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人啊，我就感觉。不能被碰，但是他很愿意付出，但是不能被碰，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在想，这个该隐的服侍的话呢，要求神来特别在我们的当中，要把这个话给我们，肯定是我们会有这个罪了。我相信我里面也会有这个罪的，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位爱神的心，即使我们被碰触，我们到后来我们还是愿意来降服，来顺服他，这是好的。我们不是说找一个完全人，不是，没有完全人，在这个世上神也说没有啊。那么就觉得，我觉得该隐的这一个的话呢，要给我们真的是一个提醒，你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冒犯，很难改变，觉得你那个就不是神的，我这个就是神的，这个我觉得，或者我的是神的，你那个不是神的，这个都是要放下的，都是要求神来掌权的啊，其实都是神的，我们要把眼睛打开，全都是神的啊。那我们除非你真的是看到神了，你才能真实的读经的时候真的是能看到神啊，你要求神来恩待我们。我觉得后面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熟悉，让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哇，我说这个丰富的让我没有办法解释啊。我们来读一下9章14到18节，来一备气。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要是真的，要是说这个经文给我们每个人一周的时间去想，一定会想出非常丰富的一些那个结果来。这个时间太短了，太短。我自己也不常用，我星期六，然后很晚很晚才把它释放出来。我早上我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来等候来更多的时间。早上很早，但是还是时间不够啊。我在想，就是说，你看耶稣，他就说，我觉得约翰的门徒还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我觉得都是一种心态。我感觉这里面是两种的心态，不能解释太多。我相信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来问的话，就像那个圣经说的，我们当然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们是在律法的里面，他们就守这个律法，一直守啊。不愿意被扩充，也不愿意被改变，就是这个律法就这么做了，我们祖祖辈就是这么过的，这是耶稣可能对他们讲的这些话啊。但我觉得约翰的门徒不是这样，他一定是他们是真的来，但是很多是不明白，需要被扩充的，需要被扩张的啊，需要被扩张的啊。那这个我就想等牧者来解释。但我感觉有一个奇怪的，就是多一个劲，就是耶稣说实话，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就必活了。我觉得这个人倒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管会堂的，我相信他在管会堂可能看到我们，像我相信这里要有一个管，可能看到我们这些书啊讲啊啊，然后我想他听了，他就心了，他就知道了。你看他什么都没有，他就说管会堂那边，我女儿刚才死了，他说这个话，我女儿刚才死了，然后说求你去按手吧，他知道耶稣，他哦，这个人非常认识神的，他是怎么样的人我都想不出来。我相信可能牧者会不会有什么好的更好的解释啊，我想不出来。我是说哎呀，我说这个人是我学习的啊，这个人不光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长存单纯的心仰望这位神，但是也要常常的来谨守啊。我们人很容易其实我们人很容易走到一些外面的，里面不是真正在神的那个旨意里面，是确实是需要付很多很多的代价和很多很多的这个摆上的，是需要的啊。因为你是什么，你是定义要来寻求的，你是定义要来寻求他的啊。你定义的话，神一定会给你结出果实来啊，除非你自己有，你也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你有很多的软弱，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讲了好几种人，好不好？ 我把时间交给牧者，牧者来解释，可能他们解释更精彩啊，我觉得太多了。
我觉得这个经文呢是跟上一次的经文的一个扩展的啊，它是接续啊上一堂的这个信息呢，把它更加的扩展。所以我给它取一个题目呢，就是该隐的祭与亚伯的祭啊。所以呢它第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两种祭啊，这个创世纪四章3-5节啊。我们要了解这个两种的祭呢，就是说啊，我们当然跟你只分析这个经文呢，你是不容易把它全部分析出来的。但是呢我们是在全本圣经的这个亮光下面啊，而且是在教会2000年的这个历史的传承的里面啊，来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呢不是从真空当中，就是说啊，你从零开始一个孤儿来读这个经文，那是非常单薄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是从全本圣经和2000年教会的这个历史的传承啊来看这个经文呢啊，就会非常的丰富。那么呢，这个两种的祭啊，就是特别还要就是说神针对在这个时代针对我们来说话，你还要要记得这一点。所以呢，这个啊两种的祭呢，它有三重的意思，啊，它这里面有三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呢是字面的意思，啊，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首先看到的是这个字面的意思。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该隐的祭呢是地里的出产，啊，而且呢它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该隐这个人和他所献上的祭都不被耶和华看中。啊，这个是字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二呢，这两种的祭，另外一种呢就是亚伯的祭，啊，这个亚伯的祭是什么呢？是这个羊群当中头生的和这个羊的子由，然后它的结果呢，就是亚伯和他的供物都被神看中了，啊，这个是啊，从这个字面上呢，你可以读出这个意思来，啊，但是我们往往呢就读了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你就看到它有更深的意思。所以呢，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象征的这个意思，象征的层面，啊，所以你只读这个字面的意思，也是可以的。很多人强调只读字面的意思，那你就读罗马书，读以弗所书，你读字面的意思就差不多。但是这样的经文呢，那你只读字面的意思，你了解的很少，啊，它像耶稣的比喻，你只读字面的意思了解是很少的，你必须要晋升一层，就是象征的这个意思。就是它的这个寓意啊，象征的这个寓意。那么呢，它这个象征的寓意里面呢啊，它就是个两种的祭啊，就是一个呢就是说地里的这个出产啊，这个地里的出产它有什么象征的意思呢？啊，这个象征的意思呢，就是它有啊，从这个过去2000年啊，这个教会的这个传承里面，我们知道它这个象征的意思呢，就是说啊。它实际上你要比较它的头生的，那么呢它对于这个土产呢，它就是跟头生的相对应的是粗俗的啊，它这里没有讲粗俗的，就是说它是一般普通的这一个土产，它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你要从整个圣经来读，你就知道头生的是跟粗俗的是对应的啊，就是这个它这里没有粗俗的啊，所以呢就代表它是什么呢？其实你要从这个头生的粗俗的，你可以了解它这个地里的出产它有什么象征的意思。就是这个头生的呢是代表长子，无论你是动物也好人也好，头生的是代表长子，长子呢是代表所有，长子是代表全部。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做祭司，他是长子做祭司，就代表全家都是祭司啊。长子献给神，代表全家都是属于神的。长子和头生的是代表全部啊。所以呢，神并不要你的全部，但是他有一个代表啊，是全部。所以呢，他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羊的这个子由呢，是代表这个最好的 啊，羊的这个脂油那一块是最好的。为什么是最好的呢？因为神最喜欢，还一烧起来啊，这燔就是很香啊，香得不得了，神特别喜欢。但这是神的眼光啊，是人的眼光，可能他要吃另外一块部分，另一块这个羊的部分不一定吃这个脂油啊。这是你了解神的心意最好的，现在最好的长子代表全部。所以呢，你知道这一个以后，就是说你把你最好的、你的全部献给神，那么呢，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这个地里的出产呢，它问题就出在这里，它是部分的，不是最好的啊。而且呢，它这个地里的这个词呢，它也代表这个出自仁义的、天然的啊这个意思。那么呢，就是说，如果是出自仁义的、天然的啊，而且是部分的，也不是最好的这一种奉献呢，是神不悦纳的。这个是献真的意思，这个是献真啊。那么呢，反过来呢，这一个亚伯呢啊，他是头生的啊，头生的啊，所以呢，他是羊的脂油，他是最好的，他是把全部代表最好的啊献给神，而且他献的这个羊羔啊，就是说是代表这个合神心意的啊，合神心意的这个羊羔。这个是啊第二层的意思，就是说象征的意思啊。但是呢，它这个圣经里面其实它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思，那么就是什么呢？预表啊，这个预表，你看创世纪女人的后裔啊，他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的婚姻，它都是很多的预表啊。这一个预表的意思是这个圣经里面最深的，那是最深的意思。所以呢，预表跟象征不同，象征是文学，文学啊，它一朵花，哎，你像一朵花，好美啊，这是叫象征，这是文学的。这个你用文学方法，你就可以找到它象征的意思。但是呢，预表不是，预表是神学的，预表是神学，是一个启示来的。所以呢，它这个预表的层面呢，啊，就是说，它就是代表这个地里的这个出产呢。啊，他在这里代表是靠守律法或者是人的道德宗教行为来得救，就是一种自救啊。这是神不被看重的啊，神也不看重你这个人呢，也不看重你的这个供物，你做多少神都不喜悦啊。因为这个在神学上面是代表你自己来救自己啊，靠着行律法、守律法来拯救自己，这就是地里的出产。那么头生的羊羔呢啊，他在这里的象征预表的意义呢，就是神的羔羊，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啊。所以呢，你靠着这个耶稣基督替代性的赎罪，那么这个是神喜悦的，神非常悦纳的。然后呢，这个羊的脂油呢，是代表一个活祭啊，它原来是一个燔祭啊，这个燔祭在预表的意义呢，就变成了一个活祭，就是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的这个燔祭和活祭，就是你信耶稣的人啊，你已经重生得救了，然后你把复活的生命全部的在线上，这个就是一个燔祭，一个活祭，这个是神纪念的，神非常喜悦的啊。所以呢，这个从预表的层面来看的话呢，就是不被神看重啊，人不被神看重就是表示不得救，公物不被神看重就是不被纪念，你做的不算数啊，在永恒里面不算数的。那么呢，在人被神看重，那么呢，那就是得救。那么呢，在你的公物、你的奉献是被神看重的呢，是代表就是说啊，你在永恒里面是要得奖赏的啊，是要成为你的产业啊。所以它有这个预表啊，有三重这样的这个意思。那么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们有这两种的献祭啊，两种的献祭。那么这两种的献祭，一个是该隐的献祭，一个是这个亚伯的献祭。那么我们怎么样防备该隐的祭而献出亚伯的祭来呢？这是后面这一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的啊。前面这段经文只是告诉我们有两种的祭啊，那你要做一个选择。那你肯定都想要选择亚伯的祭，要避免该隐的祭啊。而且这个该隐的祭还有一句，就是说它有一个你怎么辨别出来呢？这个该隐的祭有时候辨别不出来的啊，就是像一个这个鸭子和这个鸡啊，它很小的时候你辨别不出来你看上去都是毛茸茸的啊，那就是一个样子啊。但是呢，水一来了的时候呢，你就看到这个鸡呢，它就怕水啊，那个小鸡啊，它就被淹死了。但是这个小鸭呢，它就浮在水面上， 啊，所以呢，这个该隐的祭呢，它有一个判准，就是你怎么知道是该隐的祭呢？就是当你不被悦纳的时候呢，你就被冒犯了，啊，大大的发怒，就变脸色，这个就是一个指标提醒你，你这个就是该隐的祭，啊，一般来说我们不要去分辨该隐的祭、亚伯的祭，你看不出来啊，大家很热心，我劝大家最好把它认成就是该隐、亚伯的祭，但是他自己就会知道。他一夜不没有被接纳，马上就冒犯了。那么呢，这个就是该隐的祭，你就要提醒自己。那么后面这一段呢，他是告诉我们怎么样防备该隐的祭，而献上亚伯的祭。啊，他这个后面这一段这个经文呢，他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这个里面呢，它也分为两段，两小段。第一小段14节和15节呢，是讲到这个新郎与陪伴之恩。啊，新郎与陪伴之恩这两节经文啊是讲到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14节讲到约翰的门徒啊，这个约翰的门徒呢，他跟法利赛人有不同的啊。约翰的门徒跟法利赛人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很敬虔，他们都非常的守律法啊，这个是相同的。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呢，就是约翰的门徒呢是比较靠近耶稣基督的。你怎么知道约翰的门徒比较靠近耶稣基督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呢，约翰的门徒大部分都后来跟随了耶稣，耶稣的门徒大部分都是从约翰的门徒转变来的。你看约翰福音你就会知道啊。所以呢，这个法利赛人也有跟随耶稣的，像尼哥底母，但是呢很少，而且他们都是匿名的啊。所以呢，这个约翰的门徒是比较靠近耶稣基督的。而这耶稣的这个话呢，向他解释就更深刻。所以在前面上一次解释是对法利赛人讲的，那个是讲到神的爱连续，不喜欢祭祀啊，那是对法利赛人讲，那是把福音的本质讲出来。那么呢，他对这个约翰的门徒，他解释呢，他是解释的不是基本的，他是更深的。他对约翰的门徒，耶稣所解释这个天国的奥秘，这个福音，他是更深的啊。所以呢，他就是解释什么呢？耶稣不仅是神的羔羊，而且是神，而且是新郎，啊，他就解释出耶稣新郎的这个身份出来了，啊，所以呢，因着这个解释，后来这个约翰，四世约翰他都说，哎，你看新郎来了，啊，他必兴旺，我必须衰微，这个是在耶稣他就解释出他是新郎，他不仅是神的羔羊，神的羔羊是在那个预表这个。亚伯他献上这个羔羊，他就预表了这个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但是这里呢，这个他所揭示的是耶稣是新郎啊。所以呢，你要成为陪伴之人啊。所以呢，这里面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怎么献上亚伯的祭，不献上该隐的祭呢？你第一，你要认识耶稣是什么神的羔羊，而你呢是什么蒙恩的罪人啊。他钉在十字架上赦免你的罪，你是蒙恩的罪人。第二呢，他还是新郎，你是陪伴之人。如果你认识到耶稣这个成分，哎，你这个信的祭啊，你就是信的是亚伯的祭。啊，如果你根本不认识耶稣啊，他是神的羔羊，你也不认识他是新郎啊，你就凭着一番热心啊，我要做很热心的去做，你信的可能就是该隐的祭啊。所以他要信该隐的祭，最重要的要认识耶稣。你要认识了耶稣，你认识你自己，啊，你认识耶稣是神的羔羊，你就是蒙恩的罪人；你认识耶稣是新郎，那么你就是陪伴之人，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末世的启示，这是个末世的启示。这个启示在历史历代只是像小少数人，像盖恩夫人啊，很少数的人的启示，啊，但是在这末世，他要向整个全教会，整个教会都要明白，这个是不同，这是教安教会不同。历史历代其实都有这个心腹，都有这个新郎的这个陪伴之人，但是还是少数人，很少几个人啊。末世他不同了，要预备这个心腹，所以他是整个教会都要做心腹，都要做陪伴之人。所以呢，这个是末世的启示，在这个末世的最后时段啊，这个真理是圣灵特别向众教会来开启，但是现在还是在开头。教安教会是在这一个就是说教会性的开启这个新郎的身份、新妇的身份，这个教安教会是在开头啊。所以教安教会担负了一个责任，他不仅是要做后面的童女，他要做新妇，他还要做新郎的朋友，他要做陪伴之人。 那么这个陪伴之人就是要见证，像其他的那些愚拙的童女一样去做见证，让他们也变成聪明的童女。教恩教会呢，就是说他不仅是要做心腹，还要做陪伴之人。这陪伴之人呢，就是说他要去让更多的这个愚拙的童女都要进到心腹的行列来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呼召啊。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那你对教恩教会，那你还活在这个转型之前啊。啊，现在教恩教会跟以前的细胞小组不同，就是在这里，教恩教会已经承担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双层的这个使命啊，不仅自己要做童女，做聪明的童女啊，还要做新郎的朋友啊，做陪伴之人。那么第二段呢，就是这个十六节和十七节呢，耶稣就讲了两个比喻，这两个比喻呢，我们也把它叫做新旧难合的这个比喻。啊，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是这个新布跟这个旧衣服的比喻啊，一个呢就是新皮带和旧皮带和新酒啊，和新皮带和旧皮带啊，就是一个装酒的皮带啊，皮带过去的酒不是装在酒瓶子里面啊，那个时候没有玻璃，不会做玻璃，它只会做这个兽皮的装酒袋啊。所以呢，酒放在皮带里面就是装酒放在酒瓶里面是一回事，他打这个比喻。一个呢就是新布啊，要补旧衣服啊，这两个比喻啊。所以呢，这两个比喻呢，其实耶稣他用两个比喻是要说明相同的一个意思啊，他现在说明相同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过去呢理解这个。我自己过去理解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重点是放错了，啊，重点放错了。我把它放在什么？放在体制，啊，放在体制上面。啊，我过去理解这个，我确实学那个细胞小组的时候就这样理解的。啊，这个旧皮带旧衣服代表犹太的这个宗教体制。啊，那么在现在的应用呢，就是说这个传统教会啊的这一种这个老体制。啊，这个传统教会的老体制啊，就是旧皮带啊，这个旧衣服啊。那学细胞小组的时候是这样子学的，是这样理解的。但是现在呢，这个那个意思应该也没有完全错到哪里。但是现在什么新的意思，就是向我们能够解释这个更加贴近这个经文啊。所以这个里呢，这个旧皮带和这个旧衣服呢啊，主要的其实它不是讲的体制，它主要的意思。是讲的什么呢？讲的这个福音，讲的这个福音啊。所以呢，它不是主要的，不是体制，而是讲的是这个福音。所以旧皮带、旧衣服，就是靠行为得救，靠行律守律法得救。这个是个旧皮带，你在这个旧皮带里面啊，你就是靠律法得救，守律法得救。这个旧皮带里面呢，啊，你做很多金钱的行为呢，啊，都是没有什么益处的。啊，所以这个新皮带是代表基督的救恩、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是神特别向我来开启，就是说那个把它理解为体制也没错，但是那是第二位的意义，主要的意义还是它的这个福音啊，天国的福音、基督的救恩啊，这个是这个新皮带和旧皮带，这个对于我们信亚伯的祭至关重要啊。如果你不在这一个方面特别的。就是去啊，就是说被神开启的话，去把握的话呢，你很容易就陷该隐的计了啊。所以在这一点，对这个基督的福音啊，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基督的救恩，我们要特别的把握，因为这个是个新皮带，而且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难的，虽然它很容易，非常的基本，但是它非常难，非常的困难。整个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不能够理解这一点，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一点，他就变成了自由派的神学，啊，整个教会大部分的历史都是蒙蔽的，不是很清楚的，啊，就是这个新皮带，啊，和这个新衣服，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基督的救恩和天国的福音呢，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它这个中间呢有这个三个要点，是我们特别要把握的。啊，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基督的救恩新皮带和这个新衣服呢，它首先是由谁把它开启把它阐明的呢？就是使徒保罗。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只有使徒保罗把耶稣的这一个新皮带和旧皮带啊这一个比喻把它阐明阐得最清楚，就是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因着他本来是个法利赛人，他完全是要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最恨基督徒的，然后他碰见了耶稣，这个经历使得他刻骨铭心，所以他对这一个点呢是特别的理解啊，特别的理解。那些反而一看见耶稣就跟着他啊，耶稣也医治了他的病啊啊，他那些人反而对这个了解的很浅啊，讲不清楚。保罗他不同，他就是本来法利赛人，他就是靠行为得救啊，他完全要恨这个耶稣的门徒，要逼迫他们。他碰见了耶稣以后啊，他整个翻转过来，所以他对这个保罗的很好。他在加拉太书、罗马书，他解释这个天国的福音、基督的救恩，解释非常清楚。这个是新皮带。这个是 新衣服，你这个不了解，你献该隐的祭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啊！你要献亚伯的祭，这个是个关键啊！这个耶稣他讲这个比喻，他其实就是重点在这里。那么第二个人呢，就是什么呢？把他讲明的就是马丁路德啊，在天主教一千多年，他把这个真理给埋没了啊，因为这个真理太难了。啊，所以师徒这个保罗他把他解释出来了，但是教会没理解，啊，一千多年都是蒙蔽了，啊，后来神透过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也跟保罗的经历是有点类似的，啊，他也是在修道院刻苦己身，啊，真是得不到平安，得不到确据，后来他就读罗马书，神光照他，哇，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就被开启了。啊，所以他特别能够把握这个新皮带啊，这个新酒啊，新衣服。所以呢，我也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里面有三个要点，你才可以真正的把握这个新皮带啊，这个新衣服。第一呢，就是唯独基督。啊，刚才陈辉牧师他也讲，整本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唯有基督。啊，这个就是这个新皮带，啊，不是唯有律法，而是唯有基督。你一定要把这一个观念转过来啊！你的信仰的中心核心，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核心，就是唯有基督。这是马丁路德五个唯有当中一个，就是唯有基督。第二呢，唯有恩典，啊，这个就是完全靠恩典，你知道吗？白白的称义啊，赦罪得救啊，唯独恩典，这个是第二个要点。第三呢，唯独信心，啊，不靠行为。三个维度啊，它有五个维度，这里占了三个，就是这三个维度都是关于这个福音的，就是这个新皮带、新酒，啊，这个虽然是很基本的东西，但是，啊，就是你要知道教会历史上不清楚的时候是多数，啊，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根基上面啊，要清楚的把握，要有体会，你真的有体会，那么呢，你才会真的就是信亚伯的祭，而不是信该隐的祭。那么呢，这个新布和新酒呢，啊，我们原来都是认为是灵恩，灵恩当然也不错，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比灵恩的意思更广泛，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服事，这一些新布和新酒要在放在新这个皮带里面，啊，要放在新皮带里面，所以他不会搞新衣服，因为新衣服那补一个补丁就变成旧衣服了，所以他这个比喻到这里就，你就看到比喻的时候他就有限，所以耶稣讲一下。表达这个意思，马上转到这个皮带，因为皮带，哎，它确实它存在一个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比新酒装在旧皮带里面，它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服事，都是要在耶稣基督的救恩的里面啊，是以恩基督恩典信心啊这个为基础啊，这个呢就是新皮带，这一点你要好好去把握，你把握的越清楚，你越不会信该隐的计。你把握的越含糊，你性感引气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最后为什么他要结束要用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他要交易解放的这里，是不是他多讲了一节呢？不是，这是我上次讲的圣经里面呢，他要理解这个经文呢，他是要戴一个帽子，上文下理，所以呢他就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啊。所以你还记得上一次我讲他有一个上面戴一个帽子，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叫这个摊子复活起来，叫摊子起来，啊，他这个这一段大段教训结束了，他就是要死人复活，啊，他戴一个这个帽子干什么？告诉你干什么呢？就是耶稣的教训，他是有权柄的，你不要随随便便听一听啊，耳边风。现在的这个教会听这个圣经的都是耳边风啊，笑一笑。啊，就是啊，享受享受啊，听完就忘记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戴一个帽子告诉你，他 他是讲话的人是有权柄的，啊，他是有神的权柄的，啊，他在前面是叫瘫子起来，他就起来了，叫他的罪赦免，他就赦免了。这个他叫这个死人，他要复活。他带着有权柄。第二呢，就是你的回应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他这个话语的能力就会彰显起来。你看这个，他前面戴这个帽子，那个瘫子，哎，丫头起来，他就起来，他有信心。这一个管会堂的，他有信心，他的这个女儿就复活了。所以他要我们有信心来回应神的话，那么神话语的能力他就会彰显出来。啊，所以第一你要知道，这个讲话的人他是有权柄的，是神的权柄在讲话，你不要随随便便。第二呢，你要有信心来回应，你就看到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我就分享。
啊，太精彩！听了周牧师一分享，就条理清晰。好，感谢主。还有没有？来，两位牧者有没有特别来补充？刘牧师、杨牧师。
那个今天周牧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非常好。我一时好像没有完全的领受，但我尝试着就是分享几句，接着周牧师分享，分享几句。我觉得就是这个亚伯的献祭和该隐的献祭，的确就是非常的不同。这个实际上是耶稣的福音呢，使我们这个献祭呢，就是改变了我们的献祭的方式。如果没有耶稣的福音的话，我们就都会落到这个该隐的献祭里边去。这个该隐的献祭的，他的，我觉得他这个特点就是说，他呢，就是他的注意力呢是放在了他的这个祭物上面的。所以这个该隐的献祭，在他选地里出产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选的，但可能他也可能会精挑细选的来选一些这个祭物，然后呢献到神的面前去。但是他的盼望和他的这个对神的期待呢，是放在了他的祭物上面。他说选要给神的这个祭物上面，然后呢他的盼望呢，他要从祭物上面呢得到一个神的一个悦纳，要从祭物上面呢得到一个回应，得到一个神的一个悦纳。这是该隐他献祭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话呢，我们就都会说呢，要为得取得神的悦纳呢，把我们的祭物呢献上。献上我们你看着为好的，看着为这个为什么为宝贵的东西，这个献给神。但是凡是这样做的话呢，我们可能走到一个路，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永远无法靠着我们献的东西呢到达神的面前。所以因此才有一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完全的救赎了我们。我们不够的，我们达不到的，耶稣基督他的血让我们白白的称义，使我们在神面前呢蒙恩典得悦纳，每一个人成为神所悦纳的儿女。所以我相信这个是福音带来的。然后这个福音带来以后的话呢，带来另外一个果效，就是说我们才明白呢，就我们的献祭呢，原来是我们整个的全人全身全心的话呢，我们都像罗马书12:1所说的，就是理所当然的全都回应给神，全都呢献给神，然后呢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思想的时候，我神完全的爱我，然后的话呢，我完全的献身给我把我自己完全献身给神。当我这样献上以后的话呢，那我每次再去服侍，每次再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会再去把这个眼光呢放在每一次我再做事情上面，我再期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回来。好，我在期待我每一件事情我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帮助我们脱离宗师讲这个，就是说福音这个根基，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该隐的祭。所以我觉得教会里边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律法主义脱离出来了，我们还提防一个，就是叫半律法主义。半律法主义就是说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称义了，然后呢我们称义以后呢，还要呢靠着我们的行为呢去夺得神的这个悦纳和喜悦。这个就是进到这个半律法主义里边。因为耶稣基督救恩呢完全的赦免我们，悦纳了我们，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就是我们就是神所悦纳的了。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这恩典的一个回应里面做出来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但是当我们来提到就是说我们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要来把我们就是一切来献给神的时候，它完全是建立在跟这个福音这个根基上面的。所以如果我们脱离开了这个福音的根基的话呢，我们所做一切的话呢，就会落到这个半律法呀，或者是献该隐的祭这里面去。好，我就分享这，有点说有点混乱。
我今天听了周牧师讲解这个圣经，我里边的感触是，一方面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我就非常感恩。有一面看到主的恩典，我的生命还在成长当中。但是呢，我知道这个生命要被更新的。举例说，刚才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呢以前也是理解这句话。主从我的生命以前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今天给我有这样的改变啊，这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但是今天呢，我更加的意识到主不是让我光在这个层面上，光在这个层面上呢，那我听了这个该隐的这个记呢就非常扎心。扎心的什么呢？那很多的时候我献的都是该隐的记。因为什么呢？里边有不快乐，有不平安，啊，甚至有抱怨，啊，但是呢，还感恩的是，我抱怨，这是该隐的祭，但我还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还愿意悔改，我还愿意回转，啊，但是呢，我今天最领受的、最宝贵的就是，周牧师所讲的，想得到这个真理献上亚伯的祭，就是我要认识基督。知道我是蒙恩的罪人，要不然慢慢慢慢落到一个宗教里、行为里，我不知道我是罪人了，我以为我现在做的每一样都是做的很好很好，是这样。那这个就是真正就是该隐的祭啊！当我真是认识基督了，我再也不会让理直气壮的讲话，有时候不知不觉这个真是说出这样骄傲的话或者狂傲的话，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今天还坐在这里，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都有盼望啊！
阿啊，从我们来再总结一下，从陈慧牧师开始，他就讲到了查考圣经来得生命，到主面前来得生命。啊，肖庆明来分享的就是两条路：活在神心意当中，付代价的路和走自己的路，一个宽路，一个窄路，一个宽门，一个窄门。所以在这里呢，特别讲到周牧师讲的两种计。啊，这里的两个人，该隐和亚伯，所以从圣经起初开始，其实就是两条路，两类人，两群人，两个祭。所以从伊甸园开始就是两棵树，生命树、分别善恶树，最终出来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的所代表的这生命树的路，一个是以自我为代表的分别善恶树的路。其实这两条路自始至终一直都摆在人类的面前，在这个宇宙当中。所以在圣经当中一直就从头开始两棵树，然后就是该隐和亚伯，还有那个以扫和雅各，还有那个大卫和扫罗，还有等等很多很多两个对比。所以你就是可以看出来自始至终这两条路。从客观身份来讲呢，所有的基督徒的和非基督徒就是两类人。从主观的经历来讲呢，基督徒里面又有两条路。基督徒里面的从身份都是一类的，都是靠着福音得救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怎么来依靠圣灵里面也有两条路，是靠自己呢走成圣的路呢，还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圣灵走成圣的路，又是两条路。所以这每一条两条路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每一个选择。首先我们从客观身份上来讲，我们这些人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得救了，因信称义得救了，我们不再靠行为得救了。但是我们现在选择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在我们主观经历当中，我们主观经历当中是靠自己呢，还是靠福音呢？ 所以这个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也常常也就是像姚牧师刚才讲的一样，确实有半律法的，也有就是我们既哎我们要靠得了救了，但是我们还是靠行为来成义，这个是我常常有的。所以我们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心腹的路，每一个人都在来靠着圣灵来不断的来啊，一直在啊光照我们里面的斑点瑕疵皱纹，这个实际上就是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洁净，不断的成圣，越来越像耶稣，就是一条心腹的路。这条路本身其实也是救恩之路，其实还是靠信心，也要靠基督的救恩，就是还不是说我自己努力，就是你第一首先要求圣灵光照，每一件事来到神的面前，你为什么发怒？哎，你为什么忧虑？哎，你为什么突然这件事情冒犯了你？你就要立刻来到神的面前，这是肖启林讲的。你每一件事就来到神面前来，你不要自己马上想个办法把它解决了。哎，我为什么这发怒？马上解决了。我为什么忧虑？马上想个办法把它解决了。你要应该马上的回到神面前去寻求，这是一条路。所以这一条路也同样是信心之路，也同样也是条救恩之路。这个也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应用。我记得我突然想起我有一次讲的有一个道，就是讲到了这心腹预备的三重动力，其中有一个信心的动力。我记得是大概一年前还是半年前，讲到信心的动力的时候，就是全部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记得我列了25条，整个25条的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我们今天怎么应用？所以今天我继续在应用。每当我比如说我发现我里面的一个老我的时候，一个怒气的时候，一个骄傲的时候，一个自义的时候，我不是说我拼命的想办法，我用我的意志力怎么样去克服它。我每一次都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你救我脱离这个骄傲。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是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你是我的救主，你依然可以救我脱离我这个忧虑的这个捆绑。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现在发怒的这个捆绑。主啊，求你救我这个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捆绑。都是救，还是要来救，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在信心的路上，还是在救恩的里面，就是要不断的来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落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所以我想呢，今天我们来做几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我们要选择走生命之路，走窄路，付代价之路，不走自己的路。这就是该隐的路和亚伯的路的差别。该隐和亚伯呢，我想他首先就选择，该隐他选择自己走。实际上可能神是喜悦献动物的，献头生的，这个是他应该知道的。所以当时的该隐和亚伯那个是不像我们现在听神的声音很困难，他那个时候是跟神几乎面对面的，所以神的旨意他是应该是清楚的。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连神的旨意都不知道，这个是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是可能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你知道了神的旨意，你连可能完全可能选择不顺服。所以以该隐来讲，我觉得他可能还不是不明白，对于他来讲应该他有一手关系，他是属于那种也该隐和亚伯都跟神有一手关系的，但是他选择了一条自己的路，他是一条悖逆的路。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来，都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我们第一要从二手变一手，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要领受到神的心意。领受到神的心意不见得就完了的，不见得你就是一定行的神的心意那种，你还要进一步的来顺服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每个人站起来。第一，求神怜悯我们，把他的心意能够向我们显明。第二，求神给我们力量，我们有力量来顺服神的心意。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上，第一要寻求神的心意，第二要给我们力量顺服神的心意。就做这个样的祷告，来，我们一起来为自己，为我们所服侍的群体。阿们。你都要赞美，你都要感谢，谢谢你，你都要谢谢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走你生命的道路，走你生命的这个暂时选择这个啊生命的路，选择这个窄路和窄路代价的路，死的路，十字架的路，是吧？我们愿意来选择，是吧？你也愿意，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实在是无知，实在是混沌，是迷惑，常常不明白神的心意，是吧？也让我们从圣经里明白你的心意，从圣灵来明白你的心意，是吧？也让我们能够靠着神能够心心心心，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谢谢主，感谢。在我们共同的基督的领导下，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做一个总结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来选择。主啊，我们在这个末世兴复的道路上，我们加恩基督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本人，我们愿意来选择这条生命之路。这生命之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从伊甸园里面就分别出来的两条路，就是生命树的道路，就是倚靠神的道路，救恩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窄路窄门。主啊，我们愿意来选择这样的一条路。主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的愚蒙。主啊，求你，主啊，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心意。主啊，也求神来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力量，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行出神的心意。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就是我们要来领受，就是来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既是羔羊也是新郎，这个是啊，特别认识耶稣是羔羊，这是普世教会，这是个普世教会共同的传承，共同的遗产，是加恩基督是整个教会2000年来移植的一个遗产。我们当然是领受，就是主是羔羊，我们是罪人，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罪人，谢谢主为我们赦了罪，我们今天蒙了救恩。另外一个就是主是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也是他的陪伴之人。这是神在末后的时代特别托付给加恩教会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承接，我们要领受加恩教会神对我们加恩教会的一个特殊的恩典。我们要来领受，我们作为领袖来讲，一定要进入耶稣加恩教会的这个使命和命令当中。我们要带领我们所服侍的这个群体一同进入，这是我们的使命。作为领袖来讲，一定要领受，要有意向意识，一定要有意向，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独善其身，你要带领你整个的群体，区长要带领整个的区族，分堂的、子堂的牧者要带领整个的子堂，各地的都要带领每一个地方的人，都要共同的领受这个意向，进入这个命定。当然，弟兄姐妹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过程，他有开始可能不理解，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拥有，我们自己本身要有火热，我们自己本身要行在这个意向当中，为这个意向来发热，为这个意向来 passion。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提到这个意向，我们就要有 passion。我们一提到这个意向，我们就要心跳。我们一提到这个意向，我们就非常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不断的就是见的就要分享，就是要跟传递这份热情。我们自己一定要领受这个意向，因为这是神托付给加恩基督教会的。所以再不能老是永远总有人说，为什么别人没讲，我们总讲？别人为什么就不讲了？我们就是特别，你当然是特别，因为在末世神特别的呼召加恩教会，他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锋。先锋当然是少数人，所以我们领袖一定要先行，领袖一定要，你自己没有passion，你的底下的会众就不会有passion，你自己没有拥有，没有理解，底下的会众就一定是冷淡的。所以他不可能越过你，他比你还要更拥有意向。所以我们首先要求神光照我们，在这个领受心腹新郎陪伴之人这个末世心腹意向的时候，我们要向神求神来特别怜悯我们。我们若是在这上面有亏欠，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然后让求神把这样的恩膏，把这一份的这个对意向的这份火热加给我们每一个领袖，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向神认罪悔改。主啊，不仅仅是羔羊，主啊，你也是新郎。主啊，我们不仅仅是罪人，我们也是心腹，也是陪伴之人。主啊，让我们认识羔羊耶稣基督的身份，我们就能认识自己的身份。当我们来认识到这个自己的身份的时候，神的耶稣基督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拥有神赐给我们加恩教会的这个末世兴起的意象。主啊，我们就能火热的来拥有这一项。活在这一生中，哇！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赞美主，求主你赦免我们，保全的洁净我们，也带领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来领受你的心跳，哈利路亚！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心意当中，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来，有谁愿意来做一个总结祷告？为这一点来。
亲爱的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曾经被杀， 主啊，你为着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救恩，你被杀成为神圣洁的羔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啊，我们也要借着你羔羊的宝血，哦，真的是进入你给我们的永恒当中，给我们在神的宝座的这样一个祝福，神的帐幕要支搭在我们中间，都是因为基督的宝血。主啊，你借着你的宝血，借着你的身子的裂开，将这幔子完全的裂开，使我们众人可以进入至圣所，众人都可以与主面对面。谢谢你流出这宝贵的羔羊的血，主啊，使我们成为得救的一群，成为蒙恩的罪人。主啊，我们也知道你是再来的新郎，哦，主啊，为着你的再来，为着你作为新郎，作为全能的全能者，哦，你要再来，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主啊，你要迎娶你的心腹，像新城耶路像圣城耶路撒冷一样。主啊，我们众人都是你的心腹，我们要装饰整齐，迎接新郎再来迎娶我们。主啊，愿你也加添我们里面对你的渴慕，也要知道你对我们的这份呼召和命定，哦，就在末时成为你的心腹的先锋的部队，成为你的心腹的战士，成为你在末后的日子主要将这个心腹的意象传到列国列万邦，传到众教会的这样一个先锋部队，主要成为你的心腹的战士。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的呼召，我们也持守你给我们的这份命定，使你的旨意在末后的日子全然的成就在我们全体家人教会，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好，第三个祷告就是姚牧师所分享的，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然后再来献祭。所以 Michael 有一句话我觉得很触动我，就是他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是神的爱人，努力抵挡罪，而不是一个罪人努力的爱神，这两个身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一个罪人要努力的爱神，而是一个神的爱人要努力的抵挡罪。这个身份意识要特别重要，就是我们是神的爱人，而且是神的义人，被神成为义了，所以这个要成为我们的身份意识。不是一天到晚老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是一个失败之人，我是一个什么人，而要努力的去想去爱神。一个罪人是没办法努力爱神的，所以只有一个神的爱人，他才有力量抵挡罪恶。所以我们来宣告这个身份好不好，我们首先来谢谢主耶稣，他的身份是我们的身份的对应，他是羔羊，我们就是义人，我们被神称为义了。他是新郎，我们就是新妇，所以我们也是他的陪伴之人。就是这个三重的身份，我们要把它认定，然后把它宣告出来，感恩宣告好不好。我们靠着我们的这个身份，宝贵的身份来过成圣的生活，得胜的生活。来，我们一起来宣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主啊，我们是义人。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新郎耶稣里面，我们是新妇。哈利路亚，我们是新郎的陪伴者。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你把这样的宝贵的身份赐给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我在这个宝贵的身份里面，我承认我是有软弱，但是我靠这个身份，靠这个力量，让我他的恩典，我们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成圣的生活。我们就是像耶稣的门徒一样，神的爱人，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他觉得好多事情难抵挡，谢谢难抵挡，来，他就是爱神，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奉主耶稣基督，谢谢。好，有哪一位可以来总结祷告？感动就把它释放出来，当你一释放出来，会带着 power， 带着能力。好，再见。
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谢谢你，你钉钉压伤在那十字架上，主啊，唯有成就我今天的身份。我万分的感谢你，我的主，我找到我最终的身份，就是成为你的心腹。我的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着你那辉煌的婚典的到来。主啊，我要带着那个心腹的热情，一直奔向那个婚典，进入那个婚典，和你一起在那宝座上得你的荣耀，真传王权。谢谢你，哦，这恩典一直伴随着我到那最后的时光。谢谢主，赞美主，在你的恩典中，我必得着能力，必得着你给我的智慧，在这心腹的道路上，来把这心腹的意向来传递给更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人生最后的终极的身份就是那荣耀的心腹。哈利路亚，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一起，好。
对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是过去是一个罪人。主啊，我是，我不但我不认识你，我也不来寻求你。主啊，即便我来寻求你，主啊，我知道我靠着我自己，我无法到神的面前来，我无法蒙神的悦纳。主啊，耶稣基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你在十字架上的血赦免了我的罪，你接纳我成为神宝贵的儿女。主啊，我谢谢你，一切的丰盛的应许都在这个里边。主啊，我自己我什么样的理由不把自己献上，
是
吧？不把我的一生献上来回应你这样的爱，是吧？我要把我的一生来完全的献上给你，把我自己献上给你，是神所喜悦的，主要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我求你帮助我，不再把我每一天的奉献服侍再计算，抓再考量，抓再一次从那里边来得到任何的回报，抓那都是理所当然的。耶稣，我们爱你，我们等待着你再回来。
哈利路
亚，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抓来帮助我们来破除我们生命当中的抓一切的那个律法主义的辖制，抓一切的半律法主义的辖制，抓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来成就我们生命当中的应许，抓我们来把我们的我们一倾尽我们的竭尽我们的权力来进到你的心意当中，来配合你恩典的工作。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
我们来最后几句宣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虽然沾有罪污，但我们不是罪人。
阿们。
虽然有污损，但是我们不是污秽之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是义人了。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上帝的真儿子了。耶稣基督的心腹了。新郎的陪伴之人了。主啊，我们不仅自己要成为心腹，要带领许许多多的人来进入心腹的行列。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的宝血。主啊，谢谢你，我们靠着你赐给我们的新身份，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必要得胜，必要成圣，必要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阿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分组祷告。